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在里根国防论坛呢，称北京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这是拜习会之后呢，美国政府就美中关系性质的最新定位。此前成为实为总统候选人或者竞选人的拜登呢，曾说美国的最大威胁是俄罗斯，中国呢是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2022年的国防战略呢，也重申中国是美国的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么问题来了，雷蒙多的呢美中关系的结论呢，是近年美中关系战略和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吗？还是美国政府内部对华关系定位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如果呢美中关系定位从最大竞争者变成了最大的威胁者，接下来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美印象网站的主编刘亚伟博士。刘博士您好。
你好，王教授好，观众好，听众好。
我们请到的第二位嘉宾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刘教授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谢谢两位嘉宾。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交给刘亚伟博士。中国的这个官媒啊，在听到了雷蒙多的这个讲话之后呢，称啊这个拜登政府有关人士的迷惑行为啊，把这个雷蒙多讲话定义为迷惑行为。所以说刘亚伟博士，你怎么看中国官媒把这个解读为迷惑行为？
我不懂这个，因为看了你给提供的几个链接，包括环球时报的评论说雷蒙多讲话具有什么迷惑行为。我觉得这次讲话当然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了，在里根的这个国防论坛，所以既然是在公共的场合呢，我觉得这个政治上的作秀成分可能就更大一点。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大选的季节，对吧？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峰会呢，让很多批评拜登政府的人说呢，说他们对这个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然后对这个白宫最近公布的关于这个电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拿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7500块的补助，认为有一些漏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雷蒙多说话的时候，这个说的有点偏激。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话，按照环球时报或者中国的解读来说，他们有点吃惊，就是说在距离旧金山峰会这个11月15号这么近的日子，然后马上就说这样的话，让大家感到有点吃惊。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本身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了，因为刚才陈博士你也说了，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指南里边就是把中国是这样定位的。实际上我觉得把中国这样定位，实际上是美国这个对中国没有读懂的这个一部分了。
那么我再追问刘亚伟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在我们美国之音啊跟一些专业人士讨论的时候，他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把它定位为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这么多年来的政策指向确确实实把中国当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对手啊，这是一种观点啊。但是公开的来讲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国防战略2022年的，也只是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最重大的这个威胁。那么拜登总统在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呢，他说俄罗斯是最大的风险。所以在您的记忆中，美国政府是不是第一次明确的说了把中国列为最大的威胁呢？
不是，根本就不是。这个布林肯包括刚才说到的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所有的都是把中国作为有能力和有意愿挑战美国的 supremacy 和整个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雷蒙多是老调重弹，没有任何新鲜之意，而且我觉得是为了政治上面这个自己又一次作秀。其次呢，可能是企业，他认为有些企业包括这次专门批评的这个英伟达，认为他们没有完全按照他们这个商务部的一些要求去做，所以表示一些不满。
所以说我们也听到了刘亚伟教授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王维正博士啊，因为这个在同一个会议上呢不是雷蒙多一个人啊，从美国政府的这个高级官员出席，还有另外一位叫奥斯汀国安部长，但是呢他在这个里面的表述呢跟美国的这个2022年国防战略表述的是一样的，他说中国是最大的战略竞争者，而没有像雷蒙多说的啊，中国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说美国政府内部在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上是不是内部有分歧？
是，我想刚才一开始您点题就是这个雷蒙多商务部长，他在这个旧金山的这个亚特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才过了没多久以后，就讲说在中共听起来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唐突啊，或者说感觉到有一点困惑。
嗯，
那问题是这个雷蒙多，他各位不要忘记，雷蒙多是在这个能够促成这个旧金山的峰会之前，美国有四五位这个内阁的部长跑步外交的其中一员，所以他基本上来讲的话是被视为是对华的鸽派。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别的话，所谓鸽派跟鹰派，因为商务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促进彼此之间两国之间的贸易，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这个一个政和的一个游戏啊，不会说到造成你死我活。所以由他来讲出说把他讲出这个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的话，我想在中国听起来的话确实是有点听不懂了。那问题是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什么样一个背景？首先就是在这个雷根这个防务论坛这样的一个场合出来了。另外的话，他的背景是他要求这个国会给他更多的这个首先就是他认为说中美双方将来的竞争的话，最主要是在高科技方面。那么高科技方面的话，已经有很多的经验显示说，中国的话对美国，一开始是用学习，后来用偷窃，现在的话是反而会在很多高科技方面，在晶片方面或在这个人工智慧方面的话，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所以他希望能够向国会争取更多的经费，比如说他讲说他这个有一个他这个商务部底下有个单位叫做这个安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它经费也不过才20亿左右，那不过是几架战机而已，所以他希望说能够争取到经费，所以他言辞上是不是比较煽火了一点，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排除。另外你就说在实质上来讲的话，最重要的这个战略竞争者跟最大的威胁，这两个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个差别？我想这个可能是各方有各方不同的解读吧。但是我相信说，如果光是用一次的这个场合，两个内阁部长他们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的一个的论述，然后来结论说美国政府内部有这个分歧的话，我讲可能也是言之过早。相反的，我觉得美国现在朝野对于这个对华的政策化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说对于过去四五十年希望说中国能够开放，能够这个能够融入国际的话，这个幻想已经破灭，那相对来讲的话是要对中国采取一个更加现实而且能够顾及到美国的利益跟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我相信这个在朝野方面都有很高的共识。
好，那么刚才我们的刘亚伟博士呢，他说这个雷蒙多的这个讲话呢有这个作秀的这个成分啊，那个看这些政治人物的讲话呢要看他讲话的场所啊。那么这个美国呢内部呢一些主流媒体呢对雷蒙多这个讲话呢也有一些关注。那么政客网站呢他有一篇文章啊，就是雷蒙多责备国会呢不给钱应对北京的这个技术威胁呢，他就解读这个他也采访了雷蒙多，他说在里根国防论坛上的讲话呢是雷蒙多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雷蒙多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呢扩大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权力啊，这个机构呢权力很大啊，因为进口敏感技术呢要靠他列名单的。 那么雷蒙多呢，他对政客杂志表示呢，我需要获得包括国会山在内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啊，对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这个啊工业与安全局这一战略的这个支持啊，我需要他们的看法，然后呢我要提出一个更多的一个预算啊。所以可以这么说，雷蒙多把他为什么要这么讲的这个意思就说出来，就是说他想通过这个方式啊找国会要更多的钱。刚才王博士提到的，他有20亿，估计20亿不到啊，他可能只有2亿左右啊。他说另外我今天看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啊，他说他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是他们的人数跟10年前的人数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呢，我最新看到美国国会的反馈意见也来了啊。美国国会的这个发表了，三位共和党议员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可以给你钱，但是呢在给你钱之后呢，你的这个商务部要进行改革。所以说这双方的这个博弈就出来了。所以我想听听刘亚伟博士的意见啊，就是说雷蒙多这个啊讲话是不是一个向国会要钱，或者是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分歧暴露在世人的面前的一个做法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过高的这个估计说雷蒙多为什么讲这个话。他如果是要钱的话，这个现在的这个工业与安全局是2亿美元的预算。如果你说是2亿美元的预算，这个安全局做的工作，我觉得真的是投入的钱很少，但是做的工作的这个效果是很大的。基本上你看看安全局在过去这么多年把多少中国的企业放到这个黑名单上，做的工作真的是不错。实际上我觉得对这个拜登政府来说，不是工业安全局预算够不够，问题最大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乌克兰更多的钱，能不能给以色列更多的钱。实际上他整个的内阁成员更多的精力应该是花在这个上面。这个为什么雷蒙多在这个场合要，实际上刚才这个王教授说了，说这个美国朝野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有共识的。真的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把这个事儿做好，特别是要严防中国在高科技方面任何突破的话，那国会肯定会给这个钱，因为这个钱没有多少钱，相比给乌克兰的钱或者给以色列的钱，真是这个小巫见大巫，完全是这个九牛一毛。
嗯，对啊，这个刘亚伟博士提到，王维正博士刚才提到了朝野对北京的这种强硬啊，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也有不同的问题提出来啊，向王博士请教。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这个雷蒙多演讲呢，同时也在某会上也批评了美国的啊一些科技的大企业。那么大家都知道他点了英伟达的这个名字。那么我还看到美国之音的最近的一些报道呢，就是美国的一些科技企业对美国政府在啊高科技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表达了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说雷蒙多这个讲话把美国政府对北京的强硬态度和美国企业反对这种强硬态度的这种啊立场呢，各自都已经公开化了呢？
我想过去中美关系能够维持稳定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些美国的企业。因为美国企业的话，他们那时候看准了在中国投资是一个好的地方，然后也帮助了这个中国这个的经济的崛起啊。那现在的话，这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过去的话可能是一个伙伴的关系，现在有可能会成为商业上的一个竞争者。那特别在高科技方面的话，因为这个有很广泛的这个国防和安全的一个意涵，所以还有考虑到这个就是说所谓的安全的因素。那么这个雷蒙多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他过去虽然有一些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个记录，但是我可以把他过去我刚才也提形容他叫一个所谓的鸽派，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他其实是一个科技民族主义者，就是他是一个 nationalist。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话，他当然就是用这个过去比如说像 Alexander Hamilton 那一套的这个想法，就是说要把一些最有价值的一些生产活动，包括这高科技嘛，留在美国。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反全球化的一个做法。过去全球化的就是说比如说最有这个比如像这个半导体的设计啊各方面是留在美国， 然后生产呢那个在其他的地方。那么像英伟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它是在美国的矽谷由台湾人黄仁勋所创办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它拥有这个世界上这个最先进的半导体的这个制程，但是它这个一些低端的一些晶片的话，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中国大陆生产才对，那台湾的这个台积电的话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所谓的foundry。 但是如果说雷蒙多他上台之后呢，他希望能够把这些晶片高科技产业能够回流的话呢，然后要到美国来生产，但是美国的话这个生产成本相当的高，所以这个的话如果说是纯粹是用这个民族主义国家安全来解释的话，或许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他的这个讲话在某个程度上讲起来的话是暴露了美国的政府跟企业之间的一个矛盾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非常的鲜明的表明了，就是说他现在必须要用这种传统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方法来限制经济活动，因为他已经把这个中国视为说是不但是有可能是不但是已经是经济上的一个竞争对手，也有可能会成为安全的威胁，这是不得已的方法。
嗯，确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商务部啊，这个雷蒙多部长呢，他此前呢，他在对硬盘制造公司希捷科技的这个一个处罚的协议之后呢，他说他为此感到很自豪，就是说雷蒙多显然是主张这样一种控制的啊。但是这个黄仁勋也不示弱啊，他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呢，中国的市场不可替代啊，退出中国市场啊，不是一种可信性的一种选项。所以说这两方呢，现在也是啊冲突，这个大家都在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刘亚伟博士，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美国内部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啊，这个说法呢啊，雷蒙多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新鲜啊。那么我想进一步的来关注这个问题啊，这个雷蒙多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啊，中国的这个长安街知识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发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就说啊，此次为了2亿美元预算呢，雷蒙多跑去年度论坛啊，公开喊话要钱啊。这恰恰暴露了华盛顿内部在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的举措上呢举步维艰啊。那么我想进一步问，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政治气候啊，如果真的把中国定为头号威胁，这个政治气候是不是到了这么一个点上呢？
政治气候早就到这个点上了，从特朗普开始，然后到了这个拜登2021年入主白宫，这个对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这个更大的威胁。就刚才我说的，他们认为中国不但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和资源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个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损失。我觉得我想说的这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中国，如果说从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当时刚才你说的就是说要这个把改革制度化、法制化，到最后这个市场因素的这个减少，然后搞共同富裕，造成了今天这个经济出现了这个重重的困难。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拒绝对市场说不，最后你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路呢，实际上是走不通的，是独木桥。那美国现在实际上面临的是这样，我觉得刚才我说的具有讽刺意味，它是实际上是把这个科研和这个经济这个国家安全化了。实际上走的也是，因为他在这个里根的这个国防论坛上对英伟达的人说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对吧？到了这个国家安全重要的时候，那你们赚钱就赚的少一点。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个美国最自豪的他们市场经济的这种自由度的一种挑战。这种东西如果是走的太多的话，包括芯片法案制定的这些计划，然后用国家出钱让这些公司能够，就是刚才王教授说的，把他们的高技术都留在美国的话，实际上是反全球化的，最后这条路应该也是走不通的。所以两国现在都在这个民粹主义上，在这个民族主义上，在反全球化的路上都走了一段路。中国现在开始往回走，美国呢还是愣头青继续往下走。我想总有一天他也会意识到，然后总有一天也会美国的这些大的500强的企业会一块儿起来说 ,Wait a minute,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我刚才也请问了王博士这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像这个企业啊，对啊，把北京视为这种威胁，对这种科技管控呢是抵制的啊，就像英伟达这样的是抵制的。另外一个，为了2亿美元啊，这么一个小小的钱，雷蒙多把他跟国会的这种分歧暴露出来啊，那么让中国这个舆论认为啊，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举步维艰，那实际上就是说，等于是在国会啊，在具体的问题上，他不愿意去拨款去遏制中国，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我相信雷蒙多他的想法是说，能够在概念上能够说服大家，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高科技的这个崛起的话，对美国不但会造成竞争，而且会造成威胁。所以他的这底下这个单位，就工业与安全局的话，需要更多的拨款。那我相信这个的话，大部分的国会议员应该是可以同意的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想那个他也希望说能够跟美国的高科技业者能够达成一个妥协吧。这个所谓妥协的话，倒并不是说要全面禁止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活动，而是看到这些高科技的这个制程，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有一个讲法，就是要他这个在以这个14奈米作为一个分界点。14奈米的话，基本上呢它这个是算一个比较成熟的科技，然后运用在很多的东西上面，比如说像汽车啦，像钟表啦等等。那这个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没有太多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意涵。那我要提醒观众听众，有另外一个发展，就是美国商务部已经扬言，就是明年1月份就下个月了，要派一个团到台湾去啊。台湾的话，我们知道是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的半导体。那这个台湾机体公司就是 TSMC 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他们的话，现在台湾昨天就颁布了一个法案他就讲说这个对于这个14奈米以下的话，他的就比较先进的这个制程的话，会由所管制，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有所管制。那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已经跟美国预定要推出来的方法的话已经同步化，所以等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到台湾去说明也好，或限制也好的话，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我相信美国的高科技的话，他们业者的话，他们对于说把比较成熟的一些经济活动在中国大陆生产也好，或销售也好，然后把比较先进的这个制程的话还留在美国的话，我相信这个跟政府应该是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的。
好，我们看看我们网友的点评啊。X 网友呢 ，BLG 他说呢，威胁美国的不是习近平，是中国，因为美国经济的空虚化正是与中国崛起相关联。真正的威胁是结构性的经济威胁，但这不是打击中国能解决的问题，是美国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啊。扬长避短，不要钻牛角尖啊。挖美国墙角的呢，不只是中国。台湾挖美国半导体的墙角，东南亚在挖制造业的墙角啊，这是一种观点。另外呢，这个也有人说，这个网友呢叫续顶啊，中国威胁到美国什么？是不是威胁到了美国？第一，如果是这样，美国岂不是成了霸道？好了，谢谢我们网友的点评，也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位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14大家谈。那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